好，我们进到了厄斯德拉下啊。那我们这个诗稿本的标题下面写又称为乃赫尼亚。那刚才如果你注意听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前面这三章嘛，后面还是一样的，都是乃赫尼亚他第一人称在发言啊，跟我们前面读的这一个厄斯德拉上第六章以后一样，就换了人了。你可以看到。我们刚才这个最后面那个祈祷哈，在第三章结尾哈，我们的天主就他自己讲，当然他是对天主讲话，那前面的叙述还是好像他自己在讲故事了哈。那故事一开始那个这故事的那个框架是乃赫尼亚他说他言行录啊，他自己说好像被记载下来一样。好，在第20年的设基楼月，那哪一个20年呢？没有写啊。我们看到第二章一开始说了，对不对？说。阿塔薛斯王20年，阿塔薛斯王，我们前面跟各位这个读过这个故事嘛，说在这一个犹太的被放逐的时候，在巴比伦先有居鲁士王，对不对？然后有阿塔薛西斯王，然后接着有达里阿王，又变成阿塔薛西斯王。在厄斯德拉在金斯回国时是阿塔薛斯第7年，那个过了13年。第20年，大概这个可以这样顺序来看。好，那这个人呢，在厄斯德拉先回去，那么乃赫米亚还在放逐之地。第一章结尾他是君王的酒政啊，大概是管这购买局的啊，卖，应该是给君王送酒的了啊，大概要先尝尝喝喝酒，不要让君王中毒那一类的啊。好，那所以他是在这个。君王前服务的，好，有人呢从犹太来了，那这边我知道个蛮特别的写法，第二节说有人从犹大上来，这个蛮特别，因为我们的犹大通常确里面都是下，犹大高嘛，这是下，这边写个上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为什么这样子，我就发现一个例外，对不对了？你记得哈，从耶路撒冷出去都是下，圣经里面记载嘛，这边写个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写了，我刚刚注意到而已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呢就是这个，可能是从家乡回来的，应该是从放逐之地呢先回去了，然后呢又从那边又回来了。你说这么喜欢跑啊？我猜大概做生意的吧，就是理解，但就是来回两帮啊，也可能是现差，不一定不知道，反正没有写，当然也不重要，就是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。好，然后呢，就他就问这个人说当时情况怎么样，他就说了啊，第三节说由充军回国的那些移民在省里遭大难，受侮辱，耶路撒冷城墙坍塌，城门为火所焚烧。好，所以应该他们回去这么多年，应该还是在这个当初这个兵荒马乱之后的那个结果嘛，不好，他就很难过啊，就悲泣痛哭祈祷了。好，那么这个祈祷很有趣哦，首先还是先认罪啊，第六节上主，我承认以色列人犯的罪。第八节呢，就求天主了，你要记着你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告诉你曾经透过梅瑟说的，对不对？说如果你们老百姓不忠，就被放逐。好，如果你们回心归向我，那么就会那么履行我的诫命，把你们带回来。啊，现在他们回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怎么样？要照顾我们嘛？好，第十节，啊，我们都是你的仆人，你的子民，你用强手所拯救等等的话，啊，就是个典型的犹太人的祈祷啊，先认罪，然后求天主记得他说的话，他们开始悔改这样子。好，那最有趣是第二章了，啊，他在这个忧伤时还在上班呢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么的难过，这是无法掩面啊，无法掩住，然后呢被君王看出来了，哇，这个君王很厉害啊，他是很关心和他的臣仆的，这里可以看到外邦的国王，好，他看见了，你一定有心事啊。第二节说，你不像有病却面带愁容啊，没有别的，你心中一定有事。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，这个也我想有点暗示，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样，谁可以看透人的心意啊？天主啊，那这边可以讲天主的启示给他吧，讲得好，他很害怕惊慌，也可能他故意演的，不知道内想，反正很有趣，对了啊。好，那么无论如何，君王看出了乃赫米亚有心事，他就问，那可以看见他应该是非常得宠，他就问嘛，他就答了，他说。大王万岁啊，我的祖先 我的家乡这么样的辛苦，我怎么可能不难过呢？很清楚。好，那我问你求什么？这边很有趣啊。第四节，你求什么啊？他先祈祷，现在回答啊，还有时间等一等，让我想一想啊。可以看这是个真的信仰文件，非常美的。好，那答复就很棒啊。第五节说，大王如果看得好，如果我在你面前得宠，请让我回去，让我去重修那个圣城。那这很有趣哦，皇后旁边坐着，他也听见。然后王说的是，你要去多久？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所以让他去。你看，好像是那个留职停薪啊，或者代职代薪，不知道。很棒啊，写的真的好。然后他说，讲了一段实习，他要回来嘛，就他要回去的。好，那么王就觉得很好，准他去了。好，那他又怎么样？求什么？求两个诏书，第一个是什么呀？通行令嘛、啊。让他所到之处畅通无比啊！第二个是怎么样？是求他们给他补给令。我这讲的不是他要需要任何的材料，希望当地人能够提供啊，不得了啊！你看那正好他说靠着天主的助佑，君王都答应了他，所以他现在怎么样？可以畅通无阻，他不怕在修建时没有材料，很好的计划。好，然后呢，回到家乡以后呢，他把这个诏书回去，到了约旦河的西边啊，到当时的那位领导者里面，那这个他看见那个君王的诏书以后呢，州长就答应了，答应还派的队长跟马兵帮助他。可是呢，当然有人赞成，就有人不高兴，啊，有人开始反对，开始阻挠。好，那不管，然后莱克米亚开始怎么样？开始在夜间去巡行各处。好，先停留三天了，大概是修身养息一下，累了嘛，对不对？也可能是怎么样，先就是让大家的不要那么招摇，但是注意到晚上他开始去巡查一切地方。好，你看这个不得，他就整个城绕了一圈啊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他说第十六节是没有人知道啊，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，连犹太人也没有讲过。那现在怎么样？他把这些人召集来说了，他说你们都清楚我们的苦境。啊，耶路撒冷的城的废墟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来让我们重建吧，免得受人耻笑。好，所以他是很有计划的一个，真的是一个有计划的一个领导者。好，然后呢，就这些前面那个反对的人啊，在这个第十节这个赫楼人桑巴拉特，他出现好，这边又出现了，对不对？他开始讥笑。啊，你们在这边想要怎么样？想要盖城？想要独立吗？想要怎么背叛君王吗？等等东西。好，那么。这个答复很简单啊，第二十节，天上的天主要使我们成功，我们是他的仆役，要动工兴建。至于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可留恋的事物，应该是那些就是反对犹太人的那些人。好，那开始修建第三章开始啊，好，很有趣的第三章第一节开始，从阳门开始，那基本上我们看这边出现很多门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一节有阳门，然后第三节有鱼门啊，然后呢，第六节有这个新市区的城门啊，十三节有古门跟粪门啊，然后十五节有泉门啊，然后呢，二十六节有水门啊，然后后来呢，到了三十二节又回到阳门，很清楚绕了一圈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一下它是。分工合作的啊，就是每一个人呢，就是都要参与的。那有些是指派的，我们听到好几次怎么样修建他们家的门口啊，譬如说22跟23节哈、啊，这个本雅明哈苏布对着他们的家那一段墙他们修啊，很棒啊，对不对？个人至少门前选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别人网也要管，就是。每一个人的那个好像那个责任区就划分了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。当然前面工有一些派给谁哈，一开始怎么样，就是每一个像耶里哥啊等等各人有一些修建的分配的一个段落，但在住家部分好像谁的家门口就由谁来修。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，一个真的比较快嘛哈。好，然后在通通分配好都开始工作以后呢，第一个敌人又来了啊，33节这个桑巴拉特又来了。大发愤怒，十分生气，还讥笑他们等等的。好，35节呢，阿莫人也讥笑，让他们修吧，就是上去一只野狗也能推翻他们修的石墙，所以这个墙不会牢固的，没什么用的意思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莱克米亚祈祷了， 他是含着这个忍辱负重嘛，他说我们的天主，请听我们是怎样受侮辱，请把这些辱骂归到他们的头上，然后怎么样，使他们在流亡之地受迫害，不要遮掩他们的恶行，他们的罪孽也不应从你面前抹去，因为他们实在侮辱了修建的人。好，这边我们当然看见这个还是这个有仇必报，但是报仇是天主来，不是他们自己来，就求天主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说他继续工作，继续工作。好，那这是一开始啊。当然我们知道修建没那么简单，从第四章开始就开始有各种困难，有人开始挑战，开始防，甚至开始阻挠。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啊。这个今天这是前面三章，我们就是注意到这个百赫米亚，他是另外一批更晚的人啊，回到了这一个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带着他们的同胞啊来修建这个城。我这个版本有一个图啦。啊，就是不知道各位，你可以肯定是有这个各种门可以看，但是各位蛮有趣的一个小小的图。但这个图跟就是当年的那个图，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耶路撒冷是完全不一样。现在就是应该在我们今天的耶路撒冷的旧城区里面还有一小块啊，非常小。那现在这个是当然是很古老的城市，不能够直接的去对照。那可以就从这个第三章的经文倒是可以对照，他们大概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吧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我们继续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